第十四章论碑。这一日将到开封，岳不群夫妇和众弟子谈起开封府的武林人物。岳不群道：开封府虽是大都，但武风不盛，像华老镖头、海老拳师、余中三英这些人武功和声望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咱们在开封玩玩名胜古迹便是，不再拜客访友，免得惊动了人家。岳夫人微笑道：开封府有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，是哥怎的忘了？岳不群道：大大有名，你说是谁？岳夫人笑道：医一人，杀一人，杀一人，医一人，医人杀人一样多，舍本生意绝不做。那是谁呀？岳不群微笑道：杀人名医，平医指，那自是大大的有名，不过他脾气太怪，咱们便去拜访，他也未必肯见。岳夫人道：是啊，否则冲儿一直内伤难愈，咱们又来到了开封，该当去求这位杀人名医瞧瞧才是。岳灵珊奇道：妈，什么叫做杀人名医？既会杀人，又怎会是名医？岳夫人微笑道：这位平老先生是武林中的一位奇人，医道高明之极，当真是着手成春。据说不论多么重的疾病伤势，只要他答应医治，便绝没治不好的。不过他有个古怪脾气，他说世上人多人少，老天爷和阎罗王心中自然有数，如果他医好许多人的伤病，死的人少了，难免活人太多而死人太少，对不起阎罗王，日后他自己死了之后，就算阎罗王不加理会，判官小鬼定要和他为难，只怕在阴间日子很不好过。众弟子听着都笑了起来。岳夫人续道：因此他立下誓愿，只要救活了一个人，便需杀一个人来抵数，又如他杀了一人，必定要救活一个人来补数。听说他医狱中挂着一副大中堂，写明医一人，杀一人，杀一人，医一人，医人杀人一样多，舍本生意绝不做。他说这么一来，老天爷不会怪他杀伤人命，阎罗王也不会怨他抢了阴世地府的生意。众弟子又都大笑。岳灵珊道：这位平医指大夫倒有趣得紧，怎么他又取了这样一个奇怪名字？他只有一根手指吗？岳夫人道：好像不是一根手指的。师哥，你可知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？岳不群道：平大夫十指俱全，他自称一指，意是说杀人一人，俱指一指，要杀人点人一指便死了，要一人也只用一根手指搭脉。岳夫人道：啊，原来如此，那么他的点穴功夫定然厉害得很了。岳不群道：那就不大清楚了，当真和这位平大夫动过手的只怕也没几个，武林中的好手都知他医道高明之极，人生在世谁也难保没三长两短，说不定有一天会上门去求他，因此谁也不敢得罪他，但若不是迫不得已，也不敢贸然请他治病。岳灵珊道：为什么？岳不群道： 武林中人请他治病疗伤，他定要那人先行立下重誓，病好伤愈之后，须得依他吩咐去杀一个他所指定的人。这叫做一命抵一命。倘若他要杀的是个不相干之人，倒也罢了。要是他指定去杀的竟是求治者的至亲好友，甚或是父兄妻儿，那岂不是为难之极？众弟子均道：“这位平大夫，那可邪门得紧了。”岳灵珊道：“大师哥，这么说来，你的伤是不能去求他医治的了。”令狐冲一直倚在后舱门边，听师父师娘述说杀人名医平医指的怪癖，听小师妹这么说，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是啊，只怕他治好我伤之后，叫我来杀了我的小师妹。”华山群弟子都笑了起来。岳灵珊笑道：“这位平大夫跟我无怨无仇，为什么要你杀我？”他转过头去问父亲道：“爹，这平大夫到底是好人呢，还是坏人？”岳不群道：“听说他行事喜怒无常，亦正亦邪，说不上是好人，也不能算坏人。说得好些，是个奇人；说得坏些，便是个怪人了。”岳灵珊道：“只怕江湖上传言夸大其事也是有的，到得开封府，我倒想去拜访拜访这位平大夫。”岳不群和岳夫人齐声喝道：“千万不可胡闹。”岳灵珊见父亲和母亲的脸色都十分慎重，微微一惊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岳不群道：“你想惹祸上身吗？这种人都见得的。”岳灵珊道：“见上一见也会惹祸上身了，我又不是去求他治病，怕什么？”岳不群脸一沉，说道：“咱们出来是游山玩水，可不是惹事生非。”岳灵珊见父亲动怒，便不敢再说了，但对这个杀人名医平一指却充满了好奇之心。次日晨牌时分，周至开封，但到府城尚有一截路。岳不群笑道：“离这里不远有个地方，是咱岳家当年大出风头之所，倒是不可不去。”岳灵珊拍手笑道：“好啊，知道啦，那是诛仙阵，是岳鹏举岳爷爷大破金兀术的地方。凡学武之人，对抗金卫国的岳飞，无不极为敬仰。诛仙阵是昔年岳飞大破金兵之地，自是谁都想去瞧瞧。”岳灵珊第一个跃上马头，叫道：“咱们快去诛仙阵，再赶到开封城中吃中饭。”众人纷纷上岸，令狐冲却坐在后舱不动。岳灵珊叫道：“大师哥，你不去吗？”令狐冲自失了内力之后，一直倦怠困乏，懒于走动，心想个人上岸游玩，自己正好趁机学弹清心普善咒。又见林平之站在岳灵珊身畔，神态清热，更是心冷，便道：“我没力气，走不快。”岳灵珊道：“好吧，你在船里歇歇，我到开封给你打几斤好酒来。”令狐冲见他和林平之并肩而行，快步走在众人前头，心中一酸，只觉那清心普善咒学会之后，即使真能治好自己的内伤，却又何必去治？这情又何必去学？望着黄河中逐流滚滚东去，一霎时间只觉人生悲苦， 亦如流水滔滔无尽。这一牵动内力，丹田中立时大痛。岳灵珊和林平之并肩而行，指点风物，细雨雨雨，却另是一番心情。岳夫人扯了扯丈夫的衣袖，低声道：珊儿和平儿年轻，这般男女同行，在山野间浑没要紧，到了大城市中却是不妥，咱们二老陪陪他们吧。岳不群一笑说道：你我年纪已经不轻，男女同行便浑没要紧了。岳夫人哈哈一笑，抢上几步走到女儿身畔，四人向行人问明途径，尽向朱仙镇而去。将到镇上，只见路旁有座大庙，庙额上写着杨将军庙四个金字。岳灵珊道：爹，我知道啦，这是杨再兴杨将军的庙，他误走小商河给金兵射死的。岳不群点头道：正是，杨将军为国捐躯，令人好生敬仰，咱们进庙去瞻仰遗容，跪拜英灵。眼见其余众弟子相距上远，四人不待等齐，先行进庙。只见杨再兴的神像粉面银铠，英气勃勃。岳灵珊心想到，这位杨将军生得好俊，转头向林平之瞧了一眼，心下暗生比较之意。便在此时，忽听得庙外有人说道：我说杨将军庙供的一定是杨再兴。岳不群夫妇听得声音，脸色均是一变，同时伸手按住剑柄，却听得另一人道：天下姓杨的将军甚多，怎么一定是杨再兴？说不定是后山金刀杨老令公，又说不定是杨六郎杨七郎。又有一人道：单是杨家将也未必是杨令公杨六郎杨七郎，或许是杨忠宝杨文广呢。另一人道：为什么不能是杨四郎？先一人道：杨四郎投降藩邦，绝不会起一座庙来供他。另一人道：你讥自我排行第四，就会投降藩邦是不是？先一人道：你排行第四，跟杨四郎有什么相干？另一人道：你排行第五，杨五郎五台山出家，你又为什么不去做和尚？先一人道：我如做和尚，你便得投降藩邦。岳不群夫妇听到最初一人说话，便知是摇骨诸怪到了，当即打个手势，和女儿及林平之一起躲入神像之后。他夫妇躲在左手，岳灵珊和林平之躲在右手，只听得陶谷诸怪在庙外不住口的争辩，却不进来看个明白。岳灵珊暗暗好笑，那有什么好争的，到底是杨再兴还是杨四郎，进来瞧瞧不就是了。岳夫人仔细分辨外面话声，只是五人，心想余下那人果然是给自己赐死了，自己和丈夫远离华山，躲避这五个怪物，防他们上山报仇，不料狭路相逢，还是在这里碰上了。虽然尚未见到，但别的弟子转眼便到，如何能逃得过？心下好生担忧。只听五怪越争越烈，终于有一人道：咱们进去瞧瞧，到底这庙供的是什么臭菩萨。五人一涌而进，一人大声叫了起来：啊哈，你瞧，这里不明明写着杨公再兴之神，这当然是杨再兴了。说话的是 陶资仙。陶干仙烧了烧头，说道：这里写的是杨公在，又不是杨在姓。原来这个杨将军姓杨，名字叫公在。嗯，杨公在，杨公在，好名字啊，好名字。陶之仙大怒，大声道：这明明是杨在兴，你胡说八道，什么叫做杨公在？陶干仙道：这里写的明明是杨公在，可不是杨在兴。陶根仙道：那么心之神三个字是什么意思？陶叶仙道：心就是高兴，心之神是精神很高兴的意思。杨公在这姓杨的小子死了，有人供他，精神当然很高兴了。陶干仙道：很是很是。桃花仙道：我说这里供的是杨七郎，果然不错，我桃花仙大有先见之明。桃枝仙怒道：是杨在兴，怎么是杨七郎了？桃干仙也怒道：是杨公在，又怎么是杨七郎了？桃花仙道：三哥，杨在兴排行第几？桃枝仙摇头道：我不知道。桃花仙道：杨在兴排行第七，是杨七郎。二哥，杨公在排行第几？陶干仙道：从前我知道的，现下忘了。桃花仙道：我倒记得他排行也是第七，因此是杨七郎。陶根仙道：这神像倘若是杨在兴，便不是杨公在，如果是杨公在，便不是杨在兴，怎么又是杨在兴，又是杨公在？陶叶仙道：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在字是什么意思？再便是再来一个之意，一定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，因此既是杨公在，又是杨在兴。余下四人都道：此言有理。突然之间，姚知仙说道：你说名字中有个在字，便要再来一个，那么杨七郎有七个儿子，那是众所周知之事。陶根仙道：然则名字中有个千字，便生一千个儿子，有个万字，便生一万个儿子。五人越扯越远，岳灵珊几次要笑出声来，却都强自忍住。陶谷五怪又争了一回，陶干仙忽然说道：杨七郎啊，杨七郎，你只要保佑咱们六弟不死，老子向你磕几个头也是不妨，我这里先磕头了。说着跪下磕头。岳不群夫妇一听，互视一眼，脸上均有喜色，心想听他言下之意，那怪人虽中了一箭，却尚未死。这陶谷六仙莫名其妙，他夫妇实不愿结上这不知所云的冤家。陶之仙道：倘若六弟死了呢？陶干仙道：我便将神像打得稀巴烂，再在烂泥上撒泡尿。桃花仙道：就算你把杨七郎的神像打得稀巴烂，又撒上一泡尿，就算再拉上一堆屎，却又怎的？六弟死都死了，你磕了头，总之是吃了亏了。陶之仙道：言之有理，这头且不忙磕，咱们去问个清楚，到底六弟的伤治得好呢，还是治不好？治得好再来磕头，治不好便来拉屎。陶根仙道：倘若治得好，不磕头也治得好，这头便不用磕了。 倘若治不好，不拉屎也治不好，这屎便不用拉了。陶叶仙道，六弟治不好，咱们大家便不拉屎不拉尿，岂不是要胀死？陶干仙突然放声大哭，说道，六弟要是活不成，大伙不拉尿便不拉尿，胀死便胀死，其余四人也都大哭起来。陶之仙突然哈哈大笑，说道，六弟倘若不死，咱们白哭一场，岂不吃亏？去去去，问个明白，再哭不迟。桃花仙道，这句话大有语病，六弟倘若不死，再哭不迟，这四字便用不着了。五人一面争辩，快步出庙。岳不群道，那人到底死活如何？事关重大，我去探个虚实。师妹，你和山儿他们在这里等我回来。岳夫人道，你孤身犯险，没有救应，我和你同去。说着抢先出庙。岳不群过去每逢大事总是夫妻联手，此刻听妻子这么说，知道拗不过他，也不多言。两人出庙后，遥遥望见桃谷五怪从一条小路转入一个山凹，两人不敢太过逼近，只远远跟着。好在五人争辩之声甚响，虽然相隔甚远，却听得五人的所在。沿着那条山道，经过十几株大柳树，只见一条小溪之畔有几间瓦屋，五怪的争辩声直响入瓦屋之中。岳不群轻声道，从屋后绕过去，夫妇俩展开轻功，远远向右手奔出，又从里许之外兜了转来，瓦屋后又是一排柳树，两人隐身柳树之后。猛听得桃谷五怪齐声怒叫，你杀了六弟啦，怎么破开了他的胸膛？要你这狗贼抵命，把你胸膛也破了开来。哎呦，六弟，你死得这么惨，我们永远不拉尿，跟着你一起胀死。岳不群夫妇大惊，怎么有人剖了他六弟的胸膛？两人打个手势，弯腰走到窗下，从窗缝向屋内望去，只见屋内明晃晃地点了七八盏灯，屋子中间放着一张大床，床上仰卧着一个全身赤裸的男子，胸口已被人破开，鲜血直流，双目紧闭，似已死去多时。瞧他面容，正是那日在华山顶上身中岳夫人一箭的陶石仙。陶谷五怪围在床边，指着一个矮胖子大叫大嚷。这矮胖子脑袋极大，伸了一撇鼠须，摇头晃脑，形象十分滑稽。他双手都是鲜血，右手持着一柄雪亮的短刀，刀上也染满了鲜血。他双目直瞪桃谷五怪，过了一会才沉声道，放屁放完了没有？桃谷五怪齐声道，放完了，你有什么屁放？那矮胖子道，这个活死人胸口中箭，你们给他敷了金创药，千里迢迢地抬来求我救命，你们路上走得太慢，创口结疤，经脉都对错了，要救他性命是可以的，不过经脉错乱，救活后武功全失，而且下半身瘫痪，无法行动，这样的废人医好了又有什么用处？陶根仙道， 虽是废人，总比死人好些。那胖子怒道，我要就不医，要就全部医好，医成一个废人，老子颜面何在？不医了，不医了，你们把这死尸抬去吧，老子决心不医了，气死我也，气死我也。陶根仙道，你说气死我也，怎么又不气死？那矮胖子双目直瞪着他，冷冷的道，我早就给你气死了，你怎知我没死？陶干仙道，你既没医好我六弟的本事，干嘛又破开他的胸膛？那矮胖子冷冷的道，我的外号叫做什么？陶干仙道，你的狗屁外号有道是杀人名医。岳不群夫妇心中一凛，对望了一眼，均想原来这个形象古怪的矮胖子居然便是大名鼎鼎的杀人名医。不错，普天下医道之精，江湖上都说以这平医指为第一。那怪人身受重伤，他们来求他医治，原在情理之中。只听平一指冷冷的道，我既号称杀人名医，杀个把人又有什么稀奇？桃花仙道，杀人有什么难？我难道不会？你只会杀人，不会医人，枉称了名医二字。平一指道，谁说我不会医人？我将这活死人的胸膛破开，经脉重新接过，医好之后，内外武功和未受伤时一模一样，这才是杀人名医的手段。姚谷五怪大喜，齐声道，原来你能救活我们六弟，那可错怪你了。陶根仙道，你怎么还不动手医治？六弟的胸膛给你破开了，一直流血不止，再不赶紧医治便来不及了。平一指道，杀人名医是你还是我？陶根仙道，自然是你，那还用问吗？平一指道，既然是我，你怎知来得及来不及？再说我破开他的胸膛后，本来早就在医治，你们五个讨厌鬼来啰嗦不休，我怎么依法？我叫你们去杨将军庙玩上半天，再到牛将军庙、张将军庙去玩玩，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陶干仙道，快动手治伤吧，是你自己在啰嗦，还说我们啰嗦呢。平一指又瞪目向他凝视，忽然大喝一声，拿针线来。他这么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喝，豪谷五仙和岳不群夫妇都吃了一惊。只见一个高高瘦瘦的妇人走进房来，端着一只木盘，一言不发地放在桌上。这妇人四十来岁年纪，方面大耳，眼睛深陷，脸上全无血色。平一指说道，你们求我救活这人，我的规矩早跟你们说过了，是不是？陶根仙道，是啊，我们也早答应了，誓也发过了，不论要杀什么人，你吩咐下来好了，我们六兄弟无不遵命。平一指道，那就是了，现下我还没想到要杀哪一个人，等想到了再跟你们说，你们通通给我站在一旁，不许出一句声，只要发出半点声息，我立即停手，这人是死是活我再也不会管了。陶谷六兄弟自幼同房而睡，同桌而食，从没片刻停嘴，在睡梦中也常自争辩不休。这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个个都是满腹言语，须得一吐方快，但想到只需说一个字， 便送了六弟性命，唯有竭力忍住，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，又唯恐一不小心放一个屁。凭一指从盘里取过一口大针，穿上了透明的粗线，将陶石仙胸口的破开处缝了起来。他十根手指又粗又短，便似十根胡萝卜一般，岂知动作竟灵巧之极，运针如飞，片刻间将一条九寸来长的伤口缝上了。随即反手从许多瓷瓶中取出药粉、药水，纷纷敷上伤口，又撬开姚石仙的牙根，灌下几种药水，然后用湿布抹去他身上的鲜血。那高寿妇人一直在旁相助，递针递药，动作也极纯熟。凭一指向陶谷五仙瞧了一瞧，见五人唇动舌摇，个个急欲说话，便道：此人还没活，等他活了过来，你们再说话吧。五人张口结舌，神情尴尬之极。凭一指哼了一声，坐在一旁。那妇人将针线、刀剪等物移了出去，岳不群夫妇躲在窗外平息凝气。此刻屋内鸦雀无声，窗外只需稍有动静，屋内诸人立时便会察觉。过了良久，平一指站起身来，走到陶石仙身旁，突然伸掌在陶石仙头顶百会穴上重重一击，六个人啊的一声同时惊呼出来。这六个人中，五个是陶谷五仙，另一个竟是躺卧在床一直昏迷不醒的陶石仙。陶石仙一声呼叫，便即坐起，骂道：你奶奶的，你为什么打我头顶？平一指骂道：你奶奶的，老子不用真气通你百会穴，你能好得这么快吗？陶石仙道：你奶奶的，老子好得快好得慢，跟你又有什么相干？平一指道：你奶奶的，你好得慢了，岂非显得我杀人名医的手段不够高明？你老是躺在我屋里，岂不讨厌？陶石仙道：你奶奶的，你讨厌我，老子走好了，稀罕吗？一咕噜站起身来，迈步便行。陶谷五仙见他说走就走，好得如此迅速，都是又惊又喜，跟随其后出门而去。岳不群夫妇心下骇然，均想平一指医术果然惊人，而他内力也非同小可，适才在陶石仙头顶百会穴上这么一拍，定是以浑厚内力注入其体，这才令他立时苏醒。二人唯一犹豫，只见陶谷六仙已去得远了，平一指站起身来，走向另一间屋中。岳不群向妻子打个手势，两人立即轻手轻脚地走开，直到离那屋子数十丈处，这才快步疾行。岳夫人道：那杀人名医内功好生了得，瞧他行事又委实邪门。岳不群道：陶谷六怪既在这里，这开封府就势必是非甚多，咱们及早离去吧，不用跟他们歪缠了。岳夫人哼的一声，毕生之中近几个月来所受委屈特多，丈夫以五岳剑派一派掌门之尊，居然不得不东躲西避，天下虽大，竟似无容身之所。他夫妇间无话不谈，话题一涉及此事，却都避了开去，以免同感尴尬。 此刻想到曹时轩终得不死，心头都如放下了一块大石。两人回到杨将军庙，只见岳灵珊、林平之和劳德诺等诸弟子均在后殿相候。岳不群道：“回船去罢。”众人均已得知陶谷五怪便在当地，谁也没有多问，便即匆匆回舟。正要吩咐船家开船，忽听得陶谷五仙齐声大叫：“令狐冲，令狐冲，你在哪里？”岳不群夫妇及华山群弟子脸色一起大变，只见六个人匆匆奔到码头边，陶谷五仙之外另一个便是平一指。陶谷五仙认得岳不群夫妇，远远望见便即大声欢呼，五人纵身跃起，齐向船上跳来。岳夫人立即拔出长剑，运劲向陶根仙胸口刺去。岳不群也以长剑出手，当的一声将妻子的剑刃压了下去，低声道：“不可鲁莽。”只觉船头微微一沉，陶谷五仙已站在船头。陶根仙大声道：“令狐冲，你躲在哪里？怎的不出来？”令狐冲大怒，叫道：“我怕你们吗？为什么要躲？”便在这时，船身微晃，船头又多了一人，正是杀人名医平一指。岳不群暗自吃惊：“我和师妹刚回舟中，这矮子跟着也来了，莫非发现了我二人在窗外偷窥的踪迹？”陶谷五怪已极难对付，再加上这个厉害人物，岳不群夫妇的性命今日只怕要送在开封了。只听平一指道：“哪一位是令狐兄弟？”言辞居然甚为客气。令狐冲慢慢走到船头，说道：“在下令狐冲，不知阁下尊姓大名，有何见教？”平一指向他上下打量，说道：“有人托我来治你之伤。”伸手抓住他手腕，一根石子搭上他的脉搏，突然双眉一宣，咦的一声。过了一会，眉头慢慢皱了拢来，又是啊的一声，仰头向天，左手不住烧头，喃喃的道：“奇怪，奇怪。”隔了良久，伸手去搭令狐冲另一只手的脉搏，突然打了个喷嚏，说道：“古怪得紧，老夫生平从所未遇。”陶根仙忍不住道：“那有什么奇怪，他心经受伤，我早已用内力真气替他治过了。”陶干仙道：“你还在说他心经受伤，明明是肺经不妥，若不是我用真气通他肺经诸穴，这小子又怎活得到今日？”陶知仙、陶叶仙、陶花仙三人也纷纷大发谬论，各执一词，自居大功。平一指忽然大喝：“放屁，放屁！”陶根仙怒道：“是你放屁还是我五兄弟放屁？”平一指道：“自然是你们六兄弟放屁。令狐兄弟体内有两道较强真气，似乎是不戒和尚所住，另有六道较弱真气，多半是你们六个大傻瓜的了。”岳不群夫妇对望了一眼，均想这平一指果然了不起，他一搭脉搏察觉冲儿体内有八道不同真气，那倒不奇，奇在他居然说得出来历，知道其中两道来自不戒和尚。陶干仙怒道：“为什么我们六人较弱，不戒贼秃的较强？明明是我们的强，他的弱。”平一直冷笑道：“ 好不要脸，他一个人的两道真气压住了你们六个人的，难道还是你们较强？不戒和尚这老混蛋，武功虽强，却毫无见识。他妈的老混蛋！桃花仙伸出一根手指，贾谊也去搭令狐冲右手的脉搏，道：以我搭脉所知，乃是桃谷六仙的真气将不戒和尚的真气压得无法动。忽然间大叫一声，那根手指犹如被人咬了一口，急缩不易，叫道：哎呦他妈的！平一指哈哈大笑，十分得意，众人均知他是以上趁内功借着令狐冲的身子传力，狠狠地将桃花仙震了一下。平一指道：你们倘若真的不愿去杀桃石仙，那也可以通融。你们到底听不听我的话？我叫你们到船舱里面去乖乖地坐着，谁都不许乱说乱动。桃谷五仙连声答应，一晃眼间五人均已双手按膝端庄而坐，要有多规矩便有多规矩。令狐冲道：平前辈，听说你给人治病救命有个规矩，救活之后要那人去带你杀一人。平一指道：不错，确实有这规矩。令狐冲道：晚辈不愿替你杀人，因此你也不用给我治病。平一指听了这话，哈的一声，又自头至脚地向令狐冲打量了一番，似乎在查看一件稀奇古怪的事物一般，隔了半晌才道：第一，你的病很重，我治不好；第二，就算治好了，自有人答应给我杀人，不用你亲自出手。令狐冲自从岳灵山移情别恋之后，虽然已觉了无生趣，但忽然听得这位号称有再生之能的名医断定自己的病已无法治愈，心中却也不禁感到一阵凄凉。岳不群夫妇又对望一眼，均想：什么人这么大的面子，居然请得动杀人名医到病人的住处来出诊？这人跟冲儿又有什么交情？平一指道：令狐兄弟，你体内有八道一种真气，驱不出，化不掉，降不服，压不住，是以为难。我受人之托给你治病，不是我不肯尽力，实在你的病因与真气有关，非针灸药石所能凑效。在下行医以来，从未遇到过这等病象，无能为力，十分惭愧。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，倒出十粒朱红色的药丸，说道：这十粒镇心理气丸多含名贵药材，制炼不易，你每十天服食一粒，可延百日之命。令狐冲双手接过，说道：多谢。平一指转过身来，正欲上岸，忽然又回头说道：瓶里还有两粒，索性都给了你吧。令狐冲不接，说道：前辈如此珍视，这药丸自有奇效，不如留着救人。晚辈多活十日八日，于人于己都没什么好处。平一指侧头又瞧了令狐冲一会，说道：生死置之度外，却是大丈夫本色，怪不得，怪不得。唉，可惜，可惜，惭愧，惭愧。一颗大头摇了几摇，一跃上岸，快步而去。他说来便来，说去便去，竟将华山派掌门人 岳不群视若无物。岳不群好生有气，只是船舱中还坐着五个要命的瘟神，如何打发可煞费周章。只见五仙坐着一动也不动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便似老僧入定一般。若命船家开船，势必将五个瘟神一起带走，若不开船，不知他五人坐到什么时候，又不知是否会抱起伤人。以报岳夫人刺伤陶石仙的一箭之仇。劳德诺、岳灵珊等都亲眼见过他们撕裂成不忧的凶状，此刻思之犹有余悸，个人面面相关，谁都不敢向五人瞧去。令狐冲回身走进船舱，说道：“喂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姚根先道：“乖乖地坐着，什么也不干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我们要开船了，你们请上岸吧。”陶干先道：“凭一纸，叫我们在船舱中乖乖地坐着，不许乱说乱动，否则便要我们去杀了我们兄弟，因此我们便乖乖地坐着，不敢乱说乱动。”令狐冲忍不住好笑，说道：“平大夫早就上岸去了，你们可以乱说乱动了。”桃花仙摇头道：“不行不行，万一他瞧见我们乱说乱动，那可大事不妙。”忽听得岸上有个嘶哑的声音叫道：“五个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东西在哪里？”陶根仙道：“他是在叫我们。”陶干仙道：“为什么是叫我们？我们怎会是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？”那人又叫道：“这里又有一个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东西，平大夫刚给他治好了伤，你们要不要？如果不要，我就丢下黄河里去喂大王罢了。”陶谷五仙一听，呼呼的一声，五个人并排从船舱中种了出来，站在岸边，只见那个相助平一指逢伤的中年妇人笔挺站着，左手平身提着一个担架，陶石仙便躺在架上。这妇人满脸病容，力气却也真大，一只手提了个百来斤的陶石仙，再加上木质担架，竟全没当一回事。陶根仙忙道：“当然要的，为什么不要？”陶干仙道：“你为什么要说我们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？”陶石仙躺在担架之上说道：“瞧你相貌比我们更加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”原来陶石仙经平一指缝好了伤口，服下灵丹妙药，又给他在顶门一拍，输入真气，立时起身行走，但毕竟失血太多，行不多时便又晕倒，给那中年妇人提了转去。他受伤虽重，嘴头上仍是绝不让人，忍不住要和那妇人顶撞几句。那妇人冷冷地道：“你们可知平大夫生平最怕的是什么？”陶谷六仙奇道：“不知道，他怕什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他最怕老婆。”陶谷六仙哈哈大笑，齐声道：“他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居然怕老婆，哈哈，可笑啊，可笑。”那妇人冷冷地道：“有什么好笑？我就是他老婆。”陶谷六仙立时不作一声。那妇人道：“我有什么吩咐？他不敢不听。我要杀什么人，他便会叫你们去杀。”陶谷六仙齐道：“是是，不知平夫人要杀什么人？”那妇人的眼光向船舱中射去，从岳不群看到岳夫人，又从岳夫人看到岳灵珊，逐一瞧向华山派群弟子， 每个人都给他看得心中发毛，个人都知道，只要这个形容丑陋、全无血色的妇人向谁一指，陶谷五仙立时便会将这人撕了。纵是岳不群这样的高手，只怕也难逃毒手。那妇人的眼光慢慢收了回来，又转向陶谷六仙脸上瞧去。六兄弟也是心中砰砰乱跳。那妇人哈的一声，陶谷六仙齐道：“是是。”那妇人又哼的一声，陶谷六仙又一起应道：“是是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此刻我还没想到要杀之人，不过平大夫说道，这儿船中有一位令狐冲、令狐公子，是他十分敬重的，你们须得好好服侍他，直到他死为止，他说什么你们便听什么，不得有违。”陶谷六仙皱着眉道：“服侍到他死为止。”平夫人道：“不错，服侍他到死为止，不过他已不过百日之命，在这100天中，你们须得事事听他吩咐。”陶谷六仙听说令狐冲已不过再活100日，顿时都高兴起来，都道：“服侍他100天，倒也不是难事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凭前辈一番美意，晚辈感激不尽，只是晚辈不敢劳动陶谷六仙照顾，便请他们上岸，晚辈这可要告辞了。”平夫人脸上冷冰冰的，没半点喜怒之色，说道：“平大夫言道，令狐公子的内伤是这六个混蛋害的，不但送了令狐公子一条性命，而且使得平大夫无法医治，大失面子，不能向嘱托他的人交代，非重重责罚这六个混蛋不可。平大夫本来要他们依据誓言杀死自己一个兄弟，现下从宽处罚，要他们服侍令狐公子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又说：“这六个混蛋倘若不听令狐公子的话，平大夫知道了，立即取他六人中一人的性命。”桃花仙道：“令狐兄的伤既是由我们而起，我们服侍他一下，何足道哉？这叫做大丈夫恩怨分明。”桃枝仙道：“男儿汉为朋友双肋插刀，尚且不辞，何况照料一下他的伤势？”桃石仙道：“我的伤势本来需人照料，我照料他，他照料我，有来有往，大家便宜。”陶干仙道：“何况只服侍100日，10日甚是有限。”陶根仙一拍大腿，说道：“古人听得朋友有难，千里赴义，我六兄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”平夫人白了白眼，径自去了。陶枝仙和陶干仙抬了担架，跃入船中。陶根仙等跟着跃入，叫道：“开船，开船。”令狐冲见其事无论如何不能拒却他六人同行，便道：“六位陶兄，你们要随我同行，那也未使不可，但对我师父师母必须恭敬有礼，这是我第一句吩咐，你们倘若不听，我便不要你们服侍了。”陶叶仙道：“陶谷六仙本来便是彬彬君子，天下之名，别说是你的师父师母，就算是你的徒子徒孙，我们也一般的礼敬有加。”令狐冲听他居然自称是彬彬君子，忍不住好笑，向岳不群道：“师父，这六个陶兄想趁咱们坐船东行，师父意下如何？”岳不群心想， 这六人目前已不至向华山派为难，虽然同处一州，不免是心腹之患，但瞧情形也无法将他们赶走。好在这六人武功虽强，为人却是疯疯癫癫，若以智取，未使不能对付。便点头道，好，他们要乘船，那也不妨，只是我生性爱静，不喜听他们争辩不休。陶干先道，岳先生此言错矣，人生在世，干嘛有一张嘴巴？这张嘴除了吃饭之外，是还需说话的，又干什么有两只耳朵？那自是听人说话之用。你如生性爱静，便辜负了老天爷造你一张嘴巴、两只耳朵的美意。岳不群知道，只需和他一接上口，他五兄弟的五张嘴巴一起加入，不知要吵到什么地步。打架固然打他们不过，辩论也辩他们不赢，当即微微一笑说道，船家开船。陶岳先道，岳先生，你要船家开船，便须张口出声，倘若当真生性爱静，该当打手势叫他开船才是。陶干先道，船家在后舱，岳先生在中舱，他打手势船家看不见，那也枉然。陶根先道，他难道不能到后舱去打手势吗？桃花仙道，倘若船家不懂他的手势，将开船误作翻船，岂不糟糕？桃谷六仙争辩声中，船家已拔毛开船。岳不群夫妇不约而同地向令狐冲望了一眼，向桃谷六仙瞧了一眼，又互相你瞧我，我瞧你，心中所想的是同一件事。平一指说，受人之托来给冲儿治病，从他话中听来，那个托他之人在武林中地位甚高，以致他虽将华山派掌门人没瞧在眼里，对华山派的一个弟子却偏偏十分客气，到底是谁托了他给冲儿治病？他骂不戒和尚为他妈的老混蛋，自然不会是受了不戒和尚之托，若在往日，他夫妇早就将令狐冲叫了过来，细问端详，但此刻师徒间不知不觉已生出许多隔阂，二人均知还不是向令狐冲探问的时候。岳夫人想到，江湖上第一名医平一指也治不了令狐冲的伤，说他已只有百日之命，心下难过，禁不住掉下泪来。顺风顺水，舟行胜数，这晚停泊处离蓝峰已不甚远，船家做了饭菜，个人正要就食，忽听得岸上有人朗声说道，借问一声，华山派诸位英雄是乘这艘船的吗？岳不群还未答话，姚知仙已抢着说道，桃谷六仙和华山派的诸位英雄好汉都在船上，有什么事？那人欢然道，这就好了，我们在这里已等了一日一夜，快快拿过来。十多名大汉分成两行，从岸旁的一个茅棚中走出，每人手中都捧了一只朱漆匣子。一个空手的蓝衫汉子走到船前，躬身说道，陛上得系令狐少侠身子欠安，甚是挂念，本当亲来探后，只是实在来不及赶回，飞鸽传书，特命小人奉上一些飞礼，请令狐少侠赏收。一众大汉走上船头，将十余只匣子放在船上。令狐冲奇道，贵上不知是哪一位如此厚赐， 令狐冲愧不敢当。那汉子道，令狐少侠福泽深厚，定可早日康复，还请多多保重。说着躬身行礼，率领一众大汉径自去了。令狐冲道，也不知是谁给我送礼，可真稀奇古怪。桃谷五仙早就忍耐不住，齐声道，先打开瞧瞧。五人七手八脚将一只只朱漆匣子的匣盖揭开，只见有的匣中装满了精致点心，有的是熏鸡火腿之类的下酒物，更有人参、鹿茸、燕窝、银耳一类珍贵滋补的药材，最后两盒却装满了小小的金锭银锭，显示已被令狐冲路上化用。说是肥礼，为数可着实不菲。桃谷五仙见到糖果蜜饯、水果点心，便抓起来塞入口中，大叫，好吃好吃。令狐冲翻遍了十几只匣子，既无信件名次，亦无花纹表记，到底送礼之人是谁，实无半分线索可寻。向岳不群道，师父，这件事弟子可真摸不着半点头脑，这送礼之人既不像是有恶意，也不似是开玩笑。说着捧了点心先敬师父师娘，再分给众师弟师妹。岳不群见桃谷六仙吃了食物一无异状，瞧模样这些食物也不似下了毒药，问令狐冲道，你有江湖上的朋友是住在这一带的吗？令狐冲沉吟半晌，摇头道，没有。只听得马蹄声响，八乘马沿河驰来，有人叫道，华山派令狐少侠是在这里吗？桃谷六仙欢然大叫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有什么好东西送来？那人叫道，毕帮帮主得知令狐少侠来到蓝峰，又听说令狐少侠喜欢喝上几杯，命小人物色到十六坛陈年美酒，专程赶来，请令狐少侠传中饮用。八乘马奔到近处，果见每一匹马的鞍上都挂着两坛酒，酒坛上有的写着极品贡酒，有的写着三锅两分，更有的写着绍兴状元红，十六坛酒近似各不相同。令狐冲见了这许多美酒，那比送什么给他都欢喜，忙走上船头，拱手说道，恕在下眼拙，不知贵帮是哪一帮，兄台尊姓大名？那汉子笑道，毕帮帮主再三吩咐不得向令狐少侠提及毕帮之名，他老人家言道，这一点小小礼物实在太过菲薄，再提出毕帮的名字来实在不好意思。他左手一挥，马上乘客便将一坛坛美酒搬了下来，放上船头。岳不群在船舱中凝神看这八名汉子，只见个个身手矫捷，一手提一只酒坛，轻轻一跃便上了船头。这八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武功，但显然八人并非同一门派，看来同是一帮的帮众，倒是不假。八人将十六坛酒送上船头后，躬身向令狐冲行礼，便即上马而去。令狐冲笑道，师父，这件事可真奇怪了，不知是谁跟弟子开这个玩笑，送了这许多坛酒来。岳不群沉吟道， 莫非是田伯光，又莫非是不戒和尚？令狐冲道，不错，这两人行事古里古怪，或许是他们也未可知。喂，桃谷六仙，有大批好酒在此，你们喝不喝？桃谷六仙笑道，喝啊喝啊，岂有不喝之理。桃根仙、桃干仙二人捧起两坛酒来，拍去泥封，倒在碗中，果然香气不比。六人也不和令狐冲客气，便即咕噜咕噜地喝酒。令狐冲也去倒了一碗，捧在岳不群面前，说道，师父，你请尝尝，这酒着实不错。岳不群微微皱眉，嗯的一声。劳德诺道，师父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这酒不知是谁送来的，焉知酒中没有古怪。岳不群点点头说道，冲儿还是小心些好。令狐冲一闻到纯美的酒香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，笑道，弟子以命不久长，这酒中有毒无毒也没多大分别。双手捧碗，几口喝了个干净，赞道，好酒好酒。只听得岸上也有人大声赞道，好酒好酒。令狐冲举目往声音来处望去，只见柳树下有个衣衫褴褛的落魄书生，右手摇着一柄破扇，仰头用力嗅着从船上飘去的酒香，说道，果然是好酒。令狐冲笑道，这位兄台，你并没品尝，怎知此酒美恶？那书生道，你一闻酒气，便该知道这是藏了62年的三锅头汾酒，岂有不好之理？令狐冲自得绿竹翁悉心指点，与酒道上的学问已着实不凡，早知这是60年左右的三锅头汾酒，但要辨出不多不少恰好是62年却所难能。料想这书生多半是夸张其词，笑道，兄台若是不嫌，便请过来喝几杯如何？那书生摇头晃脑地说道，你我素不相识，萍水相逢，一闻酒香已是干扰，如何再敢掏胸美酒？那是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。令狐冲笑道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闻兄之言，知是九国前辈，在下正要请教，便请下周，不必客气。那书生慢慢踱将过来，深深一揖，说道，晚生姓祖，祖宗之祖，当年祖籍闻鸡起舞，那便是晚生的远祖了。晚生双名千秋，千秋者百岁千秋之意，不敢请教兄台尊姓大名。令狐冲道，在下复姓令狐，单名一个冲字。那祖千秋道，姓得好，姓得好，这名字也好。一面说，一面从跳板走上船头。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心想，我请你喝酒便什么都好了。当即斟了一碗酒递给祖千秋，说道，请喝酒。只见他50来岁年纪，焦黄面皮，一个酒糟鼻，双眼无神，疏疏落落的几根胡子，衣襟上一片油光，两只手伸了出来，10根手指甲中都是黑黑的污泥。他身材瘦削，却挺着个大肚子。祖千秋见令狐冲递过酒碗，却不便接，说道， 令狐兄虽有好酒，却无好器具，可惜啊，可惜。令狐冲道：旅途之中只有些出碗出盘，主先生将就着喝些。主千秋摇头道：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，你对酒具如此马虎，与饮酒之道且是未明其中山昧。饮酒须得讲究酒具，喝什么酒，使用什么酒杯，喝汾酒当用玉杯。常人有诗云：玉碗胜来琥珀光，可见玉碗玉杯能增酒色。令狐冲道：正是。主千秋指着一坛酒说道：这一坛关外白酒，酒味是极好的，只可惜少了一股方烈之气，最好是用犀角杯神之而饮，那就纯美无比。须知玉杯增酒之色，犀角杯增酒之香，古人诚不我欺。令狐冲在洛阳听绿竹翁谈论讲解于天下美酒的来历、气味、酿酒之道、窖藏之法，已十之八九，但对酒具一道却一窍不通。此刻听得祖千秋侃侃而谈，大有茅塞顿开之感。只听他又道：至于饮葡萄酒嘛，当然要用夜光杯了。古人诗云：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要知葡萄美酒作艳红之色，我辈须眉男儿饮之，未免豪气不足。葡萄美酒渗入夜光杯之后，酒色便与鲜血一般无异。饮酒有如饮血。乐舞牧词云：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，岂不壮哉？令狐冲连连点头，他读书甚少，听得主千秋饮鸩诗词，于文艺不甚了了，只是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，却是豪气干云，令人胸怀大畅。主千秋指着一坛酒道：至于这高粱美酒，乃是最古之酒，下雨时移笛作酒，雨饮而甘之，那便是高粱酒了。令狐兄，世人眼光短浅，只道大禹治水，造福后世，殊不知治水什么的，那也罢了。大禹真正的大功，你可知道吗？令狐冲和陶谷六仙齐声道：造酒。主千秋道：正是。八人一起大笑。主千秋又道：饮这高粱酒，须用青铜酒爵，实有古意。至于那米酒呢，上佳米酒，其味虽美，失之于甘，略稍淡薄，当用大斗饮之，方显气概。令狐冲道：在下朝莽之人，不明白这酒浆和酒具之间竟有这许多讲究。主千秋拍着一只写着百草美酒字样的酒坛说道：这百草美酒乃采集百草侵入美酒，故酒气清香，如行春郊，令人未饮先醉。饮这百草酒需用古藤杯，百年古藤雕而成杯，以饮百草酒则大增芳香之气。令狐冲道：百年古藤倒是很难得的。祖千秋正色道：令狐兄言之差矣，百年美酒比之百年古藤可更为难得。你想，百年古藤尽可求之于深山野岭，但百年美酒人人想饮，一饮之后就没有了。 一只古藤杯就算饮上千次万次，还是好端端的一只古藤杯。令狐冲道：“正是，在下无知，臣先生指教。”岳不群一直在留神听那主千秋说话，听他言辞夸张，却又非无理。眼见陶知仙、陶干仙等捧起了那坛百草梅酒，倒得满桌淋漓，全没当是十分珍贵的美酒。岳不群虽不适饮，却闻到酒香扑鼻，甚是醇美，情知那却是上佳好酒，豪古六仙如此糟蹋，未免可惜。主千秋又道：“饮这绍兴状元红，需用古瓷杯，最好是北宋瓷杯，南宋瓷杯勉强可用，但已有衰败气象，至于原瓷则不免粗俗了。饮这坛梨花酒呢，那该当用翡翠杯，白乐天杭州春望诗云：红袖织绫化事业，清奇沽酒衬梨花。”你想，杭州酒家卖这梨花酒，挂的是滴翠也似的清奇，映得那梨花酒分外精神，饮这梨花酒自然也当是翡翠杯了。饮这玉露酒当用玻璃杯，玉露酒中有如珠细泡，渗在透明的玻璃杯中而饮，方可见其佳处。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：“嘟嘟嘟，吹法螺。”说话之人正是岳灵珊，她伸着右手食指刮自己右颊。岳不群道：“珊儿不可无礼，这位主先生说的大有道理。”岳灵珊道：“什么大有道理，喝几杯酒助助兴那也罢了，成日成晚的喝酒，又有这许多讲究，岂是英雄好汉之所为？”主千秋摇头晃脑地说道：“这位姑娘言之差矣。汉高祖刘邦是不是英雄？当年他若不是大醉之后剑斩白蛇，如何能成汉家几百年基业？樊哙是不是好汉？那日鸿门宴上，樊将军炖上割肉，大斗喝酒，岂非壮士哉？”令狐冲笑道：“先生既知此事美酒，又说英雄好汉非酒不欢，却何以不饮？”主千秋道：“我早已说过，若无佳器，仆然糟蹋了美酒。”姚干仙道：“你胡吹大地，说什么翡翠杯、夜光杯，世上哪有这种酒杯？就算真的有，也不过一两只，又有谁能一起齐备了的？”主千秋道：“讲究品酒的雅士当然具备，似你们这等牛饮驴饮，自然什么出杯出碗都能用了。”陶叶仙道：“你是不是雅士？”主千秋道：“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三分风雅是有的。”陶叶仙哈哈大笑，问道：“那么喝这八种美酒的酒杯，你身上带了几只？”主千秋道：“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每样一只是有的。”陶谷六仙齐声叫嚷：“牛皮大王，牛皮大王。”陶根仙道：“我跟你打个赌，你如身上有这八只酒杯，我一只一只都吃下肚去，你要是没有，那又如何？”主千秋道：“就罚我将这些酒杯酒碗也一只只都吃了下去。”豪古六仙齐道：“妙极妙极，且看他整身。”一句话没说完，只见主千秋伸手入怀，掏了一只酒杯出来，光润柔和， 竟是一只羊脂白玉杯。陶谷六仙吃了一惊，便不敢再说下去。只见他一只又一只，不断从怀中取出酒杯，果然是翡翠杯、犀角杯、古藤杯、青铜爵、夜光杯、琉璃杯、古瓷杯，无不具备。他取出八只酒杯后，还继续不断取出金光闪闪的金杯、雕刻精致的银杯、花纹斑斓的石杯，此外更有象牙杯、虎齿杯、牛皮杯、竹筒杯、紫檀杯等等，或大或小，种种不一。众人只瞧得目瞪口呆，谁也料想不到这穷酸怀中竟然会藏了这许多酒杯。主千秋得意洋洋地向陶根仙道：“怎样？”陶根仙脸色惨然，说道：“我输了，我吃八只酒杯便是。”拿起那只古藤杯，咯的一声咬成两截，将小半截塞入口中，咯咯啦啦的一阵煮嚼，便吞下肚中。众人见他说吃当真便吃，将半只古藤杯嚼得稀烂，吞下肚去，无不骇然。陶根仙一伸手又去拿那只犀角杯，主千秋左手撩出去切他脉门，陶根仙右手一沉，反拿他手腕，主千秋中指弹向他掌心。陶根仙愕然缩手，说道：“你不给我吃了？”主千秋道：“在下服了你了，我这八只酒杯就算你都已吃下了肚去便是，你有这股狠劲儿，我可舍不得了。”众人又都大笑。岳灵山初时对陶谷六仙甚是害怕，但相处时刻既久，见他们未露凶悍之气，而行事说话甚为滑稽可亲，便大着胆子向陶根仙道：“喂，这只古藤杯的味道好不好？”陶根仙舔唇扎舌，哒哒有声说道：“苦极了，有什么好吃？”主千秋皱起了眉头，说道：“给你吃了一只古藤杯，可坏了我的大事。哎，没了古藤杯，这百草酒用什么杯来喝才是？只好用一只木杯来将就将就了。”他从怀中掏出一块手巾，拿起半截给陶根仙咬断的古藤杯抹了一会儿，又取过檀木杯，里里外外的抹拭不已，只是那块手巾又黑又湿，不抹倒也罢了，这么一抹显然越抹越脏。他抹了半天才将木杯放在桌上，八只一列，将其余金杯、银杯等都收入怀中，然后将汾酒、葡萄酒、绍兴酒等八种美酒分别斟入八只杯里，舒了一口长气，向令狐冲道：“令狐仁兄，这八杯酒你逐一喝下，然后我陪你喝八杯，咱们再来细细品评，且看和你以前所喝之酒有何不同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好。”端起木杯将酒一口喝下，只觉一股辛辣之气直钻入腹中，不由得心中一惊，寻思道：“这酒味怎得如此古怪？”主千秋道：“我这些酒杯实是饮者至宝，只是胆小之徒尝到酒味有益，喝了第一杯后，第二杯便不敢再喝了。古往今来，能够连饮八杯者绝无仅有。”令狐冲心想，就算酒中有毒，令狐冲早就命不久长，给他毒死便毒死便了，何必输这口气？当即端起酒杯，又连饮两杯， 只觉一杯极苦，而另一杯甚涩，绝非美酒之味。再拿起第四杯酒时，陶根仙忽然叫道：哎呦，不好，我肚中发烧，有团痰火。主千秋笑道：你将我半只古藤酒杯吞下肚中，岂有不肚痛之理？这古藤坚硬如铁，在肚子里是化不掉的，快些多吃泻药，泻了出来，倘若泻不出，只好去请杀人名医平大夫开肚破肠取出来了。令狐冲心念一动，他这八只酒杯之中必有怪异。陶根仙吃了那只古藤杯，就算古藤坚硬不化，也不过肚中疼痛，哪有发烧之理？嘿，大丈夫视死如归，他的毒药越毒越好。一仰头又喝了一杯。岳灵珊忽然道：大师哥，这酒别喝了，酒杯之中说不定有毒，你刺瞎了那些人的眼睛，可需防人暗算报仇。令狐冲凄然一笑，说道：这位主先生是个豪爽汉子，谅他也不会暗算于我。内心深处似乎反而盼望酒中有毒，自己饮下即死，尸身躺在岳灵珊眼前，也不知他是否有点伤心，当即又喝了两杯。这第六杯酒又酸又咸，更有些臭味。别说当不得美酒两字，便连这个酒字也加不上去。他吞下肚中之时，不由得眉头微微一皱。陶干仙见他喝了一杯又一杯，忍不住也要试试，说道：这两杯给我喝吧。伸手去取第七杯酒，主千秋挥扇往他手背击落，笑道：慢慢来，轮着喝，每个人须得连喝八杯，方知酒中真味。陶干仙见他扇子一击之势极是沉重，倘若给击中了，只怕手骨也得折断，一翻手便去抓他的扇子，喝道：我偏要先喝这杯，你待怎的？主千秋的扇子本来折成一条短棍，为陶干仙手指抓到之时，突然之间呼的一声张开，扇缘便往他食指上弹去。这一下出其不意，陶干仙显被弹中，急忙缩手，食指上已微微一麻，啊啊大叫，向后退开。主千秋道：令狐兄，你快些将这两杯酒喝了。令狐冲更不多想，将余下的两杯酒喝了。这两杯酒臭到不臭，却是一杯刺喉，有如刀割，一杯药气冲鼻，这哪里是酒？比之最浓烈的草药，药气还要更重了三分。桃谷六仙见他脸色怪异，都是极感好奇，问道：八杯酒喝下之后味道怎样？主千秋抢着道：八杯齐饮，甘美无穷，古书上是有的说的。桃干仙道：胡说八道，什么古书？突然之间也不知他使了什么古怪暗号，四人同时抢上，分别抓住了主千秋的四肢。桃谷六仙捉人手足的手法既怪且快，突如其来，似鬼似魅，饶是主千秋武功了得，还是给桃谷四仙捉住手足提缰起来。华山派众人见过桃谷四仙手撕成不忧的惨状，忍不住齐声惊呼。主千秋心念电闪，立即大呼：酒中有毒，要不要解药？抓住主千秋手足的桃谷四仙都已喝了不少酒，听得酒中有毒四字都是一愣。主千秋所争的正是四人 这片刻之间的犹豫，突然大叫：“放屁，放屁！”遥谷四仙只觉手中一滑，顿时便抓了个空，跟着砰的一声巨响，船棚顶上穿了个大洞，主千秋破棚而遁，不知去向。桃根仙和桃枝仙双手空空，桃花仙和桃叶仙手中却分别多了一只臭袜，一只沾满了烂泥的臭鞋。桃谷五仙身法也是极快，一晃之下齐到岸上，主千秋却已影踪不见。五人正要展开轻功去追，忽听得长街尽头有人呼道：“主千秋，你这坏蛋臭东西，快还我药丸来，少了一粒我抽你的筋，剥你的皮。”那人大声呼叫，迅速奔来。桃谷五仙听到有人大骂主千秋身合我意，都要瞧瞧这位如此够朋友之人是怎样一号人物，当即停步不追，往那人瞧去。但见一个肉球气喘吁吁地滚来，越滚越近，才看清楚这肉球居然是个活人。此人极矮极胖，说他是人实在颇为勉强。此人头颈是绝技没有，一颗既扁且阔的脑袋安在双肩之上，便似出生下地之时给人重重当头一锤，打得他脑袋几下，脸颊口鼻全都向狠里扯了开去。众人一见无不暗暗好笑，均想那平一直也是矮胖子，但和此人相比却是全然小巫见大巫了。平一指不过矮而横阔，此人却腹背巨厚，肩肢手足短到了极处，似乎只有前辈而无上辈，只有大福而无小腹。此人来到船前，双手一张，老气横秋地问道：“主千秋，这臭贼躲到哪里去了？”桃根仙道：“这臭贼逃走了，他脚程好快，你这么慢慢滚啊滚啊，定然追他不上。”那人睁着圆溜溜的小眼向他一瞪，哼了一声，忽然大叫：“我的药丸，我的药丸！”双足一弹，一个肉球冲入船舱，嗅了几嗅，抓起桌上一只空着的酒杯，一进鼻端闻了一下，顿时脸色大变。啊，脸容本就十分难看，这一变脸更是奇形怪状，难以形容，委实是伤心到了极处。他将余下七杯逐一拿起嗅了一下，说一句：“我的药丸。”说了八句：“我的药丸。”哀苦之情更是不忍啐嘱，忽然往地下一坐，放声大哭。桃谷五仙更是好奇，一起围在身旁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哭？是主千秋欺负你吗？不用难过，咱们找到这臭贼，把他撕成四块，给你出气。”那人哭道：“我的药丸给他喝酒喝了，便杀了这恶贼也没用啦。”令狐冲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那是什么药丸？”那人垂泪道：“我前后足足花了12年时光，采集千年人参、茯苓、灵芝、鹿茸、首乌、灵脂、熊胆、三七、麝香种种珍贵之极的药物，九蒸九晒制成八颗起死回生的续命八丸，却给主千秋这天杀的偷了去，混酒喝了。”令狐冲大惊，问道：“你这八颗药丸味道可是相同？”那人道：“当然不同，有的极臭，有的极苦，有的入口如刀割，有的辛辣如火焚。 只要吞服了这续命八丸，不论多大的内伤外伤，定然起死回生。令狐冲一拍大腿叫道：糟了糟了，这主千秋将你的续命八丸偷了来，不是自己吃了，而是那人问道：而是怎样？令狐冲道：而是混在酒里，骗我吞下了肚中，我不知酒中有珍贵药丸，还道他是下毒呢。那人怒不可遏，骂道：下毒下毒，下你奶奶了个毒，还真是你吃了我这续命八丸。令狐冲道：那主千秋在八只酒杯之中装了美酒给我喝下，却是有的极苦，有的甚臭，有的犹似刀割，有的好如火焚，什么药丸我可没瞧见。那人瞪眼向令狐冲凝视，一张胖脸上的肥肉不住跳动，突然一声大叫，身子弹起，便向令狐冲扑去。姚谷六仙见他神色不善，早有提防，他身子刚纵起，桃谷四仙出手如电，已分别拉住他的四肢。令狐冲忙叫：别伤他性命。可是说也奇怪，那人双手双足被桃谷四仙拉住了，四肢反而缩拢，更似一个圆球。桃谷四仙大奇，一声呼喝，将他四肢拉了开来。但见这人的四肢越拉越长，手背大腿都从身体中伸展出来，便如是一只乌龟的四只脚给人从壳里拉了出来一般。令狐冲又叫：别伤他性命。桃谷四仙手劲稍松，那人四肢立时缩拢，又成了一个圆球。桃石仙躺在担架之上大叫：有趣有趣，这是什么功夫？桃谷四仙使劲向外一拉，那人的手足又长了尺许。岳灵珊等女弟子瞧着无不失笑。桃根仙道：喂，我们将你身子手足拉长，可俊得多啦。那人大叫：哎呦不好。桃谷四仙一愣，奇道：怎么？手上劲力略松，那人四肢猛地一缩，从桃谷四仙手中滑了出来，砰的一声响，船底已给他撞破一个大洞，从黄河中逃走了。众人齐声惊呼，只见河水不绝从破洞中冒浆上来。岳不群叫道：个人取了行李物件，跃上岸去。船底撞破的大洞有四尺方圆，河水涌进极快，过不多时船舱中水已齐膝。好在那船破在岸边，个人都上了岸，船家愁眉苦脸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令狐冲道：你不用发愁，这船值得多少银子，加倍赔你便是。心中好生奇怪，我和那主千秋素不相识，为什么他要倒了如此珍贵的药物来骗我服下？微一运气，只觉丹田中一团火热，但体内的八道真气仍是冲突来去，不能聚集。当下劳德诺去另雇一船，将各物搬了上去。令狐冲拿了几锭不知是谁所送的银子，赔给那撞穿了船底的船家。岳不群觉得当地异人甚多，来意不明，稀奇古怪之事层出不穷，以尽早离开这是非之地为宜。只是天色已黑，河水急喘，不便夜航，只得在船中歇了。桃谷五仙两次失手，先后给主千秋、 和那肉球人逃走，时事生平罕有之事。六兄弟自吹自擂，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说到后来总觉有点不能自圆其说，喝了一会儿闷酒也就睡了。